那有一本科判呢，哈，那这科判是跟大家结缘，那希望大家能够把寄送背下来。那如果有课本的话，哈，因为我们下礼拜还会讲第三章啊，如果你没有课本的话，就带过来，因为我讲的就是课本的摘要了啊。那有 PowerPoint，如果没有课本的话，也可以看 PowerPoint 的就可以。我们先看这个科判啊，导师写成果之道，先写寄送啊，再写长行啊。那写寄送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思想架构啊。所以我们了解科判，就是了解它的一个思想的组织架构。那我们大概看哈，就是文法区又分两部分，第一个就是文法，文法就是天文政法。那第二个就去路，去路就是去路政法，去路政法意思就是政务啊，政务真理的意思啊。那文法我们分三部分，一个就是文法的功德，功德就是好处了啊，因为有好处我们才会做了，所以我们了解文法有功德，所以我们就要认真文法啊。那这个颂的话就是哈。文之诸法，由文则众恶，由文断无义，由文得涅槃。啊，意思的话，我们等一下啊，科判讲完了，我们再详细解释。那第二个就是文法有一些不正确的态度啊，我们要尽量要远离，所以叫做离垢。啊，那这里有两个譬喻，一个就是。水的容器哈，装水的譬喻；一个就是种子啊，种在地上的譬喻啊。那其实它主要有三种构思啊，就是第一个傲慢啊，第二个挟持，第三个哈就是散乱啊。这个在等一下都会讲哈。那它的寄送就是如气受于水，如地止于种，因离三种思。谛听善思念，那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就谛听善思善念啊。再来，关于文法态度，这里又有两个譬喻，一个就是生病的譬喻，一个就是照镜子的譬喻啊。就是我们听亲近善思听闻佛法，就好像哦，我们生病找医生啊一样啊，要有这种心态啊。那这样的话就比较恳切。那照镜。如果容貌有些脏的话，我们就知道啊，要把它，擦干净。这样，就是我们天文政法主要就是要检视自己啊，自己内心的功德跟过失。它的寄送啊，病降医药降，因重疗治降，随文如梭行，佛说法如镜啊。再来就是讲去路正法啊，就是我们要怎么。正得真理啊，那它是有次第的，有方法。首先就是啊，要亲近善知识啊。那关于善知识的话，这边就提三个内容哈，就是我们要先知道，善知识要具备哪些条件啊？亲近善知识的态度跟亲近善知识有功德，这个是什么原因？好，那善事的条件这边是提到五个啊，所以这边第四章的去入正法者，应亲近善事，正教达实信，悲悯巧慧受啊，这五项。那亲近的态度要怎样呢？哈，观德莫观失，随顺莫违逆。那亲近善事是有什么功德呢？佛说满梵行，随者应尊敬，就是说。我们次第的亲近善知识，到最后就是可以圆满亲近的梵行啊。还有，我们要去入正法，要有一个条件哈，就是我们要亲近善知识，还要能够听闻正法。听闻正法本身就是要离八难，才能够听闻正法啊。那要修学佛法，也要得人生哈，才是最殊胜的条件啊。所以这边就提这两样。 离八难就是离开八种天文佛法的一个障难啊。所以这边讲离彼三途苦，不生长寿天，佛事生中国，根据离邪见啊，就八个三途啊，就三个嘛啊，那总共就是八个啊，叫离八难。那得人生的话，它主要就讲啊，因为人生难得，就是六道轮回嘛，要得人生的这个几率是非常小的啊。那人生又有三种啊，精神作用非常殊胜啊，乃至胜过天啊。所以叫三生殊胜，就意念生、泛恨生、勇猛生啊。所以偈颂讲啊，生死流转中，人生最难得。意犯行勤勇三世生诸天啊，那我们已经具备了啊，就是具备了人生，那应该哈、啊、要勉励哈、啊，就是精进啊修学佛法了啊，不然这种机会难得啊，所以这边就是劝勉我们啊要努力修学啊。所以偈颂就难得经理得精勤修法行，莫使入宝山，垂首叹空归啊。再来谈到哈、啊，就是目标啊，就是我们去路。那去路的话，因为每个人修学的机缘不一样，那修学的目标不一样啊。那总说就是哈、啊，这个目标就是我们发愿的所对的理想啊，所以他闻法而发心，随机成差别。这个发心就是发愿啊，天文佛法啊，每个人的发愿不同啊。那为什么不同？因为根基不同啊。那这边就是分哈、啊、三愿的话就分三品啊，那三品的话就分五圣啊，人圣、天圣就是下品，增上升仙。那声闻圣、缘觉圣啊，就是中品出离心；那大圣啊，这菩萨圣就是菩提心啊，就是分三类的愿啊。那下品增上升仙，就是下求增上升，现乐后已乐啊，就是现世也快乐，那后世也快乐啊。那中发出离心，涅槃解脱乐啊，就是要解脱生死啊。那最上菩提心，悲智究竟乐啊，就是慈悲智慧圆满啊啊，能够得到大菩提乐啊。好，接着我们要抉择啊，既然有这三品，那我们要怎么抉择啊？就譬如说有五圣啊，五圣分三大类啊，那我们要怎么抉择？那抉择就是相依相摄啊，就互相依止，互相含摄啊。那为什么有这个动机的不同？这个是随机差别啊。所以偈颂讲啊，依下人起上，这个是在讲相依止的关系；依上人摄下，这个是讲互相含摄的关系啊。那随机五三意啊，归集为一大啊。那再来就是从最究竟圆满的角度来讲啊，其实不管是人圣法、天圣法、二圣法，到最后都是要归集哈。一圣就是菩萨圣，然后是佛圣啊。所以这边讲偈颂说，不至于中下，我们不要停在哈、啊，停在这个人天圣或者是二圣啊。可是也不能哈、啊，舍弃啊，亦不弃中下啊，也不能舍弃人天圣跟二圣啊。原色向佛圣，不谤于正法啊。如果能够这样了解的话啊，才不会哈、啊、诽谤正法。这个就是我们大概的整个思想脉络啊。接着我们就详细解释哈。如果你们之间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没关系啊，互相讨论。第一章的话是归敬三宝啊，归敬三宝是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啊。那佛就是圆满的抉择。那法的话就是究竟真理，那僧的话就是因为他修学佛法、哦、有达到证悟、啊、可以、哦、可以当作我们的指导、哦、跟依靠。所以皈依之后，我们有皈依法嘛，皈依法的话我们就应该要修学佛法，就好像、哦、 好像你在学校注册，那你应该要去上学啊，你不能说每天都缺课啊，对不对？所以皈依三宝要多看点佛书嘛，对不对？啊，不然就好像都是缺课啊。那多闻正法，我们才能够去入佛道。因为我们皈依佛，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成佛啊，这个是我们最圆满的目标啊。那皈依法，其实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证悟真理啊。那要证悟真理，要成佛道啊，开始就是要多闻正法啊。所以修学佛法一定要闻法啊。如果什么都不闻，那我们怎么知道要怎么了脱生死啊？如果净土法门你不闻的话，你也不知道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的状况啊。那你不闻佛法，你也不知道说有究竟真理啊。那要怎么达到究竟真理啊？等等啊，简单讲啦啊，譬如说，看吧，譬如说有个啊，有父母就不让这个子女去学校上学，那结果他就什么都不知道啊。所以其实佛法啊，虽然他有讲到三世的事理啊，可是他的修学方式跟一般我们在学校啊，求学的方式是有点相似啊。不要把它想得太神秘啊。好，再来我们看啊，天文正法啊。天文正法的功德，功德就是利益了哈。这个诸位不要看哈，好像佛法常常讲功德哈，不要布施功德、修禅定功德啊、智慧功德，好像哈觉得佛法很势利哈，什么都要讲利益哈。这主要目的是什么哈？因为你有功德有好处，你才愿意做啊。譬如说，学生为什么要读书？你们有没有鼓励？譬如说，鼓励子女认真读书，你们是怎么鼓励的？你们怎么鼓励他认真读书？称赞他，怎么称赞他？说你读得很好，哦，读得很好。那如果子女问说：“妈妈，我读书读得很好，有什么用？”因为他如果没有用的话，就是说没有用，我为什么要读书？那你要怎么讲？哎，对，就是知道事情，知道事理，这是一个，这个就是我们的游文之诸法。还有没有？哎，对，游文之中二，才知道说哈。哪些事情是会危害我们的啊？还有就是游文，就是说你要知道说哪些方法，你做哪些事是对自己对社会没有帮助的，就是无益，就是没有意义，对生命哈、没有多大意义。那这样你就可以避免做嘛啊，不然的话现在这个学生都是很多都做那些浪费生命，做那些没有多大意义的事情。还有就是啊，你读书你就可以知道真理啊，这个就是游文得涅槃。所以我刚才讲了，佛法不是很神秘嘛，就跟一般读书一样。那所以其实啊，这个是佛法一个很善巧的引导。你们不要强迫子女读书，你们要让他知道哈、读书有什么好处，那他就会主动哈、会主动去读。不然的话，像有些人啊，就是说啊，你读书以后哈、才会有好的生活了哈、那才会找到好的职业了哈、那现在子女说，妈妈，我何必哈、读书，你那么有钱，我不读书也可以过得很好啊，对不对？如果你用这种的话，他就觉得读书并不是很需要， 所以你要让他有一个比较崇高的这个目标，比如说求知欲啦，了解真爱，让他真的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好，我们来看哈，那我们就是闻法要从什么哈地方闻法？他从三方面，一个就直接哈听佛说法，第二个哈就是听佛弟子说法啊，这个比较从语言，因为佛陀刚开始是以语言来传法的啊，所以这边讲啊，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啊。可是以后的话，结集就有文字嘛啊，就有文字，所以第三个就是自己阅读啊经典。那阅读经典就是古德所写的书嘛，所以叫以古为师啊。其实我觉得越这个自己看书跟听讲啊是有点差别啊，你们可以自己参参看啊，就是说，自己看书啊，听人家讲解啊，差别在哪里？所以一般哈，因为文字。声音的变化很大，那变化很大，它可以连接很多意义，所以我们就可以依这个声音的变化跟连接来知道它的意义，依文字啊文句可以知道它的意义啊。所以我们譬如说我们在读记诵，我们要依文解义；我们在听人家演讲，我们也要依音解义，不是在听说哦，他的声音非常非常柔美。那你这样的话就没有抓住它的意义。好，一般讲说我们六根啊，六根取六境，生起六识啊。那眼根取色境，生起眼识，眼识就了别啊，了别这个譬如说形状啦、颜色啊。那眼识见色境啊，那耳根声音，因为这个声波嘛，声波就是撞击我们的耳根，那我们就能够辨别它的声音啊，所以耳识就会闻声境。那皮根取香境啊，那生皮识，那就会嗅啊，嗅到这个香，比如说是香的啦，还是臭的啦啊，这个啊。那舌根就在舌头啊，那取这个味道。哦、那就这个叫舌识，是有了别作用、哦、那就舌头我们就尝到这个味，那味的话基本上就是六味啦、哦、酸甜苦辣，还有什么里面很会煮菜大概有哪些味道，酸甜苦辣，还有什么咸淡，就是六个味你们可以试试看看有没有你们吃东西、哦、味道有超过都六个、哦、那你们就很大的发明。再来生根取触境、哦、生生识，这个叫生识觉触。生、哦、生就是譬如冷热啦、痛啦、痒啦、哦、这个就是我们的生。那生识的话全身都有、哦、这个生根的话就配满全身。所以我们体内会痛，那皮肤也会痛啊，因为它的触感是全身都有、啊、最重要的是意根啊，意根取法界生意识，意识就可以了别这个法啊。所以意识我们要了解啊，我们修行方法啊，就因为眼睛看到文字了解它的意义，意识是圆它的意义。前五识就好像它只是照相而已，它没有辨别哈，比如说我们的眼识不会辨别这个是黄色的，我们不会辨别，辨别是谁在辨别？是意识在辨别，这样了解吗？啊，声音也是一样哈，我们的耳识不会辨别啊，这个是车的声音，这个是动物的声音，不会啊，辨别的话是意识啊。所以前五识哈，大家了解啊，前五识只是辅助修行。它不是修行的工具，它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意识。 所以修行是以意识为主。好，我们来看哈，第一个就了知诸法嘛，就是说你像我们小学的时候去上学，然后老师就告诉我们，这个叫桌子，这个叫椅子，这个叫书本，那我们就知道了啊。比如说啊，要孝顺父母啊，要尊敬师长，我们就知道是这些东事物，我们就知道某些道理啊。同样听闻佛法也是一样啊，你听闻完之后你就知道事理啊，比如说善法是什么，恶法是什么啊，那我们应该要怎么修善法，应该要有恶法的话应该要怎么把它舍弃掉啊。那如果从因缘的角度来讲啊，你要让善法升起啊，就是要让它的条件聚合，你要让恶法啊失去，就是要让它的条件散开。不是从条件，不是从结果上啊。这个譬如说一个小孩子哭，你要让他不哭。有些人就讲，你再哭我就要处罚你，对不对？就从结果上下手嘛。那这个孩子怕了就不哭了。可是没有解决问题啊。应该要怎么样呢？应该说你为什么哭，要问你为什么哭那他因是什么，那你应把它排除，比如他肚子饿肚子饿才哭啊，你就让他给他东西吃，他就不哭了所以就是那种原因解除了，那个哭的结果就解除第二个就遮止众恶就是恶法它有一些过患，那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就会避免。所以当我们知道或体验到恶法的过患的时候，我们就会遮止，我们就不会再去做譬如说小孩子他不晓得摸了火那很烫，烫到手，他以后就不会去摸了不会去摸火可是我们也不要说好像每样东西都要去尝试我说我们用这个理智判断就知道了不要去尝试现在有些亲人都做了很危险的事情其实这个都其实他都不了解他的一个过患所以可以说是无知无知在做那么冒险的事情再来就是断除无义断除无义意思你听了正法你才知道哪些事情是没有意义的，那我们就避免不要做这个譬如从修行的角度来讲有些印度外道他们也想要解脱生死，可是就是不晓得正确方法，所以他们做了很多苦行，就是让自己受苦。他们的观念就是说我苦受越多，苦尽了我就解脱了他们的观念就这样所以就是让自己很苦譬如不吃啦，不睡觉啦，就不穿衣服啦等等其实这些苦行不是正确方法，所以他们没办法得到圣道，它是自找苦吃的一个愚痴的事情所以你看外道不知道正确方法，所以很辛苦很努力，虽然修这个没有意义的苦行，可是到最后没有好的结果不能解脱生死。那如果我们佛弟子知道正确的修行方法，我们其实说实在的，我们的努力没有那个外道那么努力，可是我们的结果比他还好所以正确的方法一定有一个正面的功效譬如说我们不管是读书或做事，只要方法正确，一定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但是有些苦是有意义的，我们要安忍安忍有意义的艰苦的修学譬如说很简单啦这个读书也是很辛苦嘛学生读书也很辛苦嘛那这种辛苦是有意义啊，它会增长我们的这个知识啦那以后的话就会发展会比较好啦等等所以这种苦我们要安忍要安忍不要说这个苦的话就不想做俗话也讲嘛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可是这个苦就是要有意义的苦不要故意受苦 这个虽然佛法都讲说什么诸这个有肉皆苦，可是佛法不会哈、哦、自找苦吃的哈、哦。那为什么修学佛法会苦啊？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习气的关系，我们要克服我们的习气。刚开始，所以你会觉得好像啊、哦，哎，会疲劳啦，会怎么样？可是你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你会啊、哦，就是身心会非常喜乐。比如说诸位哈，诸位应该有经验嘛，以前应该也是很认真读书啊，这个工作啊，对不对？现在就生活就比较福乐一点嘛，哈、哦。所以辛苦是有代价了嘛，啊、哦。再来就是正德涅槃，啊、哦，你听完话之后，你才知道哈、哦、修学的正确方法，啊，你就依这个正确方法修学，就会正德。这个涅槃的意思啊、哦，就是。烦恼，因为你证得真理，所以烦恼熄灭啊的一个状态啊，叫做涅槃。那烦恼熄灭就解脱生死啊。那修学智慧的次第是闻慧、思慧、修慧、正慧啊，这个次第很重要哈、啊。像有些人哈、啊，就想要，譬如说哈、啊，啊，诵经就想开悟。诵经就砍开悟是怎么样呢？文会跳到正会啊，那有些人都连听经都不要了啊，打坐就要开悟啊，这个就哈、哦、从零到正会啊，这个是更颠倒啊。这个除非有一个条件，就是他过去是立根，他知道哈。哦他知道怎么修行，所以他不需要老师教导他，他自己、啊、就能够观察、啊、这个是例外。好，我们来看、啊、这个听闻正法的时候要离开哪些过失、啊、这有两种譬喻嘛、啊、气纳受水的譬喻、啊、直重于地的譬喻、啊、所以颂文就是如气受于水，如地止于种，因离三种失，地听善思念。听闻正法的过失就是傲慢、邪执、善乱啊。那听闻正法的正确方法就是要对治嘛啊。你傲慢说我们要谦虚听闻嘛，所以要谛听。那邪执我们应该要客观思维，自己先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啊。所以我们一个客观啊，那听人家怎么讲啊，去思维它是不是合理啊？所以叫善思啊，善巧的思维。散乱的话，我们就要专注啊，就是听讲的时候专注啊，那能够意念啊，意念住啊，这个叫散念啊。基本上，譬如说对佛法比较有正信的啊，基本上前面两个比较没有哈、啊，可是第三个就会比较多一点。我们听佛法也听了十几年了嘛，对不对？啊。那如果讲说八正道是什么都不记得嘛。啊譬如说修禅定要降伏五盖。五盖是什么？贪嗔痴。温尘疑哦，那不错，那有意念。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哈、哦，整个修行方法你要记住，那你才能够很灵活的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不要说哈、哦，就是说好像听了完之后、啊、过了一两个月啊就全部忘掉了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学习应该有一个基础嘛，你有基础呢，才能够进一步再往上学。那、啊、譬如说有些譬如说修止观的方法啊，你记住之后，你在譬如说你在静坐的时候你才能够运用嘛、啊、不然的话你又、啊、忘了啊，在下坐看一看书，对不对？好，这两个譬喻哈、啊、我们来讲，简单讲啊，这个就好像譬如说有一个容器要去接水啊，那第二个譬喻就是譬如说你有一个种子啊，譬如说玉米的种子，那种在地里面啊，地上啊。 好，那这个为什么要有种子批呢？因为我们天文佛法啊，就是熏习一个出世间法的种子在我们潜意识当中。所以他以种子来譬喻啊。那第一个就傲慢，傲慢的话就自己觉得了不起嘛啊，所以好像听人家演讲，好像就是要去打分数的啊，就啊这个老师讲的好不好等等啊，啊哪里讲错了、啊、等等啊，这个叫傲慢。傲慢意思有点这个瓶子的盖啊，口的话不向上啊，就向下的，所以水是装不下去啊。那种子好像啊你放在沙石上、哦、它根本没办法发芽、嗯、所以一般譬喻就会合法、哦、合法就是符合法意，他意思说如果听闻佛法的人、哦、心存傲慢，他就不会想听、哦、那所以他根本没有去圆那个意，所以虽然有声音可是没有听到、哦、这个意义、哦、所以听了等于没有听。第二个就是有邪执，就是说自己先有一个主观成见，而且这个成见是错误的啊。这好像譬如说这个瓶子里面有一些毒液，那你清净的水放下去还是毒啊。那第二个就种子放在杂草上，它是没办法发芽的啊。合法意思说听佛法的人啊，如果自己本身有一个主观成见啊，那有怀疑啊，有邪执，邪执就是不正确的执着了啊。那这样的话，听了也反了哈、啊，就是说你会用自己的意识给他做诠释啊，所以本来是正确的，你也把它诠释错误了啊，所以反而会升起邪见，那会毁谤正法。第三个就是散乱哈、啊，散乱就好像瓶子有裂缝啊，所以水装了都会流掉哈。啊就是一滴不剩。第二个种子就是你好像放在土的表面而已，所以鸟的话就把它啄掉了啊，就意思是说什么都没有留下来啊。那合法意思是说听法的人哈、啊，虽然没有前面这两个错误，可是内心散乱啊，所以不久就忘得一干二净。这个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啊、应该要怎么学习，上课之前要预习，对不对？上课的时候要专注听，下课的时候要复习、哦、你们把以前、读高中的精神拿出来、哦、就好了就一定会进步很多。好，那听闻佛法有三种过失，要有过失就不能得到、啊、听闻佛法的功德、啊、所以我们应该要改正过来。那正确的态度是什么？谛听、善思、善念、啊、善思维、善意念。好，接下来讲两个态度、啊、第一个就是生病的比喻，第二个就是照镜子的比喻、啊、所以他说病降医，医的话就医生，药的话就药物啊。医药相，因中疗治相。那随文如说行，佛说法如镜啊。那听闻佛法的适当的态度哈、啊，应该这种态度啊哈、啊，就自己好像生病一样啊。那法师的话就好像医生，那法师所讲的法就好像他开的良药啊，医生开的良药。那我们拿了药回去就是要修行啊，所以就好像服药治疗一样啊。那我们是生了什么病啊？在佛法讲就是说我们有老病死的病，还有贪嗔痴的病。你们觉得这个算不算病？如果你感觉那个比癌症还厉害的话，那你修行佛法就很快了。我们如果像一般现在癌症很普遍嘛，我得癌症的话就非常恳切的到处找名医。那医生的话如果告诉我们什么药方的话，我们都回去都很认真的，早上一帖 啊，啊晚上一贴，都非常按时间的服药，对不对？可是我们哈、哦、休闲佛法都没有嘛，我没有在服药，就是书本经本就放在那边哈、哦，好像看医生药拿回来就放在那里而已啊，没有在服药、啊，所以病就不会好。这个《法华经》哈、哦、在讲善知识哈、哦，那。的比喻很多了啊，这边就举两个比喻啊。第一个就是刚才说讲了，第二个比喻就是哈、啊，好像自己是儿子，那善知识是父母，那这个善知识所讲的法就好像哈、啊、父母的家业，那我们依法修行就好像继承父母的家业一样啊，所以叫做续佛慧命嘛。好。那佛陀有比喻叫大医王、哦、大医王，所以那法的话好像良药，那僧的话就是、哦、照顾病人、哦、的护士、啊哦、所以就三宝嘛、哦、所以三宝出现时间主要就是为了、哦治疗众生的身心重病。这个病、哦、如果这个病有点就是一种缺陷，我们修学佛法，这个老病死就可以解决啊，你就不会对老病死产生任何恐惧啊。好，大众来讲嘛，哈，就是佛是医王，法是良药啊。那生的话是看病的人，那戒的什么？戒好像服药的一些禁忌啊，比如说我们一般讲说吃人参，不要吃什么？不要吃萝卜这个就禁忌啊。意思是说、啊、你修学的话你不能再犯一些不道德的事情，那你如果犯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就没有什么成就了、啊、就是这个病不会好。还有我们对这个法、啊、要了解、啊、就是譬如一般讲、啊、药无贵贱、啊、对症则良，法无高下，应机则妙。像有些药有些是比较贵，有些是很便宜的，可是你不能说便宜的药、哦、没有用啊。譬如说甘草的话是很便宜的，可是有些药你一定要加甘草才有功效啊。那同样这个法你不要说哦一定要讲空性啦、啊、要讲这个证悟啦、啊啊、要讲什么，讲一些很玄妙的事你就觉得好像自己才是立根的。那如果讲说、哦、要、哦、要这个譬如说啊、要守五戒啦、哦、要修十善啦，你会觉得好像这个法好像很平常啊。那其实看你的根性，你如果是的话这个才是最、哦、最好的。譬如说我们根基不够，你讲很玄妙是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的。那知道自己有重病、啊、才会恳切寻求名医、啊、遵照医师的指示服药。所以意思是说我们要去体会、啊、要去体会这个老病死的逼迫，那体会贪嗔痴的那种过患。诸位可以去看、啊、比如说你报纸宣开、啊、反正是人为的、啊、人为的灾难、啊、都跟贪嗔痴有关系啊，你就知道说这个贪嗔痴它所延伸的过患呢、哦、有多么严重啊，所以我们就会啊就会知道说啊我们的病实在很重了啊，不好好治疗不行。哎，现在譬如说现在好像这个自杀率啊、哦、在台湾的话都是十大死因之一啊，而且这个年龄有点就是普遍下降、嗯、这个是为什么？就是有贪嗔痴的问题、啊嗯、所以如果懂佛法应该、哦、所以宣扬佛法应该对社会有帮助嘛、哦、降低自杀率如果懂佛法应该不会自杀、嗯、所以你们应该要鼓励子女好好学佛， 因为我知道有些父母是学佛的，可是子女自杀的，我觉得很可惜。让我们看禁欲，就照镜子的比喻，我们依守我们的正法来反省自己有没有种种过失、种种功德，就好像自己照镜子，如果有污点的话，我们就会把它洗干净；如果觉得这个容貌非常美丽的话，我们就会自己水洗嘛，对不对？我们照镜子都会微笑嘛，长得还不错。这个是很好的。所以就如果我们看佛法，比如说有贪，那我们关照自己，确实有这个烦恼。那如果有这个烦恼，我们就要惭愧忏悔，那远离这个过失。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是自己水洗自己，而且以后就谨慎，不要犯了这个过失。如果功德，比如说有什么戒定慧的功德啦，如果没有，那我们就应该努力，努力让它升起，努力修善。如果有功德，我们也学习自己的功德，而且要让这个善法，更加广阔。那总而言之，天文佛法是作为自己修持的一个准绳，天法能够，进一步还要去实行，就实践，所以解行并重，两个都很重要。而且是以解为主，解为主导，你才行，那你行了之后会帮助解，那解又会，你的行又越来越强，所以佛法就是这个理法、行法、果法是要相应的，理法就讲理论的，行法就讲实践方法了，果法就是你实践之后会有结果的。那譬如一般的学术啦，它有理论，譬如说物理有理论啦，理论你要去实验啦，实验完之后你要检讨实验的结果是不是符合理论啦，如果不符合的话，你要理论要做又要做修正。那我们修学佛法，其实我们的结果都会符合理论的，那这样的话才是正确的，正确的这个理论。好，接着我们要去入正法。第一个就是要清净三知识。那清净三知识我们要了解，它具备哪些条件。这边就是讲，去入正法则应清净三知，正教达实性，悲悯巧为说。这边就谈五个条件了。那这里在佛法有讲的时候，如果我们要成为圣者，转完成圣，要必备四个条件，就是清净三思，天文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其实这个跟文思修有关系了，清净三天文正法就成就文慧，如理思维成就思慧，法随法行就成就修慧。那有修慧就会正，就正慧，正慧就转完成圣，所以要预留之。预留的话就是圣留，预入圣留。譬如说我们常常讲嘛，你是上流社会的还是哪一流，我们是圣者之流，这个叫圣流。那其实，佛法才会，讲，其他宗教大概很少讲这个，这个表示什么，表示说，佛法意思是说，佛陀简单讲说我为什么可以当你的老师？你要检视我，检视我有没有资格当你老师。你看这个多么开明啊！一般人怎么会这样讲？一般人讲说，你们妈妈有没有跟儿子讲？你要听我话，你检视妈妈有没有资格来教导你？不敢讲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佛法的意思，就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在每个阶段，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就要找，相应的老师。那这五个条件是圆满的，可是我们并不是说每个阶段都一定要那么圆满。 第一个就是相学、三学修正、三学就戒定慧，意思是说，譬如说你要学煮菜，你要就去跟这个会煮菜人学啊，对不对？那你要证悟，就是要学戒定慧啊，所以你要跟戒定慧成就人学啊、至少他这道方法，虽然他没有成就，可是他这道方法正确的方法。再来第二个，具足多闻啊，就是要广学多闻啊，因为广学多闻，他才能够就是善巧的引导我们。第三就是通达实性，就是说他有证悟啊，他是一个圣者啊。这个真实性就是究竟真理啊，正法正路啦啊。那这个要现正慧，就是无漏慧，才能够啊。通达就是证悟的意思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对这个教理的一个通达无碍。可是我比较采取第一样啊，就是说证悟的圣者，因为第二样的话可以纳入具足多闻这一项。再来第四个就是要具足慈悲心，因为有慈悲心他才愿意来教导我们啊。像有些有些老师他知识很渊博，可是他不太喜欢教学生的，对不对？因为他觉得教学生很麻烦，学生有时候很顽皮啊，对不对？你就会有很多苦恼。再来就是要会善巧说法啊，就是成就辩才啊，就是譬如说个经，那你知道怎么表达啊？譬如说用各种方言啊，那譬如说这个人他是科学家，你就能够用科学的譬喻啊来开导他等等啊，这个就是辩才无碍啊。像有些人了解哦，可是不太会表达啊，这个辩才还是要学的啊。那如果这五个都具足的话哈，那真的是能够遇到这种善知识是一种福报了啊。那其实导师这种说法啊，是有采纳瑜伽师地论啊。瑜伽师论在谈修止观的一个条件上，他有提到哈，就是要亲近善知识。那他说，圆满的善知识要具备哈八种功德啊，就是安住境界、具足多闻、能有所证、心多哀悯、心无厌倦啊、善能堪忍、无有怖畏、语句圆满。后面这四个其实跟教化众生有关系啊。诸位可以对照看了哈。那我这边就不解释啊。再来就是末法时代啊，末法时代意思是说，修正的人比较少的一个时代了啊。要找到全德的善知识啊，是很难遭遇。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末法时代。就是要修正，因为大体的环境啊，就是可能有障碍，还有本身个人啊也有障碍啊，个人的生活习惯啊等等也有障碍啊，所以要修正就比较困难。那如果与佛法的行解有，譬如说这个老师啊，他有比我们啊有长处胜过我们，那其实我们就可以亲近他了。所以经常讲说，如果有八分之一的功德就可以亲近。这个八分之一它是用比喻了，不是那么刻板说那你要算说它是不是有八分之一以上。那其实最重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有正见，第二个慈悲心就可以亲近。为什么呢？因为正见在修行上是最重要的啊，比禅定还重要啊。那有慈悲心，他就不会害我们啊，不会 不会说为名为利的啊，来错误的引导。再来，我们这个亲近的态度可以说是学生的态度啊，因为教学是一个相互关系，你不能说只要求老师，那学生不要求啊，学生还是要具备条件，那这样的话才会有功德啊。还有第二个就是说，亲近善知识它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利益功德啊？寄送哈，就是观德莫观失，随顺莫违逆，佛说满幻行，随者应尊敬啊。我们亲近善知的态度啊，就是说学生的态度应该怎样呢？观察老师的功德长处，不要观察他的过失啊。而且老师如果是正确的教导，我们要随顺他的教导啊，不要违逆啊。师长啊，善的教导。哦，这里是善的哦，不是他错的，你也要听哦，哈、哦。那这样就可以得到哈、哦，哇，就是佛法的利益。如果老师在呵责啊，比如说我们在行为上有错误，他呵责我们，或者是我们的观念有错误，他指正我们，我们应该要诚心接受。其实哈、哦，如果师长呵责我们，我们要高兴。说实在，这个时代太少了。哦这个时代都是赞叹比较多嘛，哦，居士你很发心哦，你很有善根哦，为什么？因为你喝酒的话，这个居士就不跟你学了，所以喝酒的话就表示你已经可以再进一步哈，进一步得到师长的教导。所以这个应该是要很欢喜的、而且有错的话我们就常规忏悔、那不要嫌恨心、不要悔恼心，这个其实这个感恩的心很重要。像现在有些人比如说、父母对他很好、他不太感恩，可是有一天、父母骂他的话他就很生气，我就要离家出走了就是他一些对他不起，他会记得很牢，其实这个是不太好的心态，我们就是说人家对我们有恩惠，我们要记住啊。如果对我们就譬如说有点违逆，我们就要忘记，就说不要记在心上，因为你记那一些事情呢、其实是对自己有一个伤害。那为什么我们要观察师长的功德？因为你观察功德，你才会升起恭敬心，你有恭敬心你才会认真学习。所以祖师又讲嘛，一分恭敬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十分利益、这个是相对的哈。当然有些人说我怎么看都看不出他的功德，那怎么办那你就慢慢看很奇怪，我们好像找人家毛病比较容易，找人家的这个优点好像找不出来。相反的，如果我们看，因为一个人他都是在修学阶段嘛，毕竟都有一些，比如说，外表上的一些缺点啊，或者是一些习惯生活习惯上的缺点啊，或者是一些教理上的一些不圆满等等啊，毕竟都有一些缺点啊。如果你专门在看这个善知的缺点，你就会失去信心嘛，你就对他不会有信心啊。所以其实他讲的正确了，你也不会想要学啊。所以如果常常看缺点的话，你即使遇到佛陀啊，也没有利益。像佛在世的时候，有些弟子也是不怎么听话的嘛，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啊，因为他遇到那么圆满的佛陀，他也会升起烦恼啊。所以学习者对全德善知是升起慧恼心啊，就是一种嗔心。其实比对一般善知是升起慧恼心，罪过更重。所以初学者最好遇到一般的善知识就好。 其实生气的话还不罪过还不会太大。你说哈，你说这个小孩子嘛，小孩子有时候都会很任性嘛，对不对？有时候就会发一些脾气啊，烦恼啊。如果你跟一些就是很有道德的老师发脾气，其实是有罪过的。哎，如果像譬如说，如果像这个高中生去带的话，就没什么关系。哦，所以这个其实在每一个阶段呢，其实有他适应的老师，并不是说哈、我刚才学习一定要找一个好像哦，就是最好是佛陀或者是已经有证悟的圣者，不见得，不见得是最适当的。好，这个伦理就讲嘛，孔子说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个是其实是很高的境界啊，就是说不管是什么人，都可以当我的老师。因为即使看到他的优点，我们就可以学习嘛；看到他的缺点，我们就可以警惕自己，啊，我们就不要换，啊，那这样他就是我的老师。那我们要怎么让这个师长啊欣喜安慰啊？这个就是在谈清净三智的方法。他从心态跟你的行为上来看啊，意乐就是心态啊。第一个就要坚信心，坚信心就是说你相信这个老师。他可以教导我们。第二个恭敬心啊，恭敬心其实最重要就是你要看到老师的功德，他才会生，因为恭敬心他有因缘才会升起。所以一般老师不是说强调说，我现在的学生哈，都好像哈不太尊敬老师哈。其实这个是双方面了解，双面意思说，老师会问这个学生问老师，你有什么值得我尊敬？这样了解吗？啊，所以这个是双方面的啊，双方面。那当然的话，其实你也不能说啊，老师要求很高嘛啊。其实他有一部分功德，你就可以产生一分的恭敬心啊。那再来就是持久心，就是说你跟随这个老师学习啊，你要有一个阶段，你不能说啊，那跟了一天你就要走了，说。老师，我已经学习成功了，我要下山度众生了，没有那么快啦。哦，所以譬如说我们学习应该要自己有一个学习的规划。你譬如说这个老师你觉得你可以再换另外一个三知识。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学习是有在一直在进步的。你应该要随着你的阶段那寻找不同的三知识。加行的话就是说哈，第一个就是随力供养种种财物啊，这个是有点就照顾老师的生活了啊，所以要诚意侍奉。第二个为师长服劳务啊，这个有点就是说，比如说师长他弘法利生了，那有些杂物的话，我们可以帮忙他做啊，做的话就是减少他的时间哈，让他能够更广泛的利益众生。第三个啊，就依照师长的开导教授去修行啊，就依教奉行。那第三个是最重要的啊，第三个最重要。这边一个问答哈，假使师长要你做一些种种非法的啊，你判断他的是非法了，那你要怎么办啊？我们不应该随顺奉行，那应该委婉的说明理由。如果你觉得哈不要说明，你可以哈离开。不告而别，可是就是说你要有正确判断哦，你不要说，到处找师长的缺点，说啊这个不行，我要离开，这个不行，我要离开，不是这样啊，而且我们不要接受不合法的试验，譬如说一个老师哈，他告诉你，好，你这个从这个山来跳下去，你跳下去就表示哈对师长有信心。好像要考验你啊，然后你跳下去没关系，你跳下去我会施展神通从底下把你接起来，你们跳不跳？千万不要跳！我是觉得这种啊，这 这种试验方法有问题。我们有看过佛陀这样试验的吗？没有啊，对不对？就如果是真正一个善知识的话，他会应激，他会知道你是怎么更新啊。所以我们不要哈，就是说像现在有些人都是用这样，像啊，好像美其名是试验哈，弟子对师长的信心，其实是不太正确的。我们宁愿一个比较正常的啊，正常的这个轨道来修学。经上来讲啊，若彼与师啊住贤恨心，或者是兼恶心、后悔恼心，能得功德无有是处。无有是处就是没有这个道理，处的话就道理的意思啊，没有这种道理。意思是说，如果对师长啊产生这个贤恨心是没有功德的，就是说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啊，而且反而会有一些罪过啊。好，那清净善知识的功德是什么呢？啊，这个就是佛跟阿难的一个对话啊。阿难就讲哈，他可以成就一半的清净的梵恨了啊，就是一半的梵恨清净的这个行为了啊。那佛陀说不是。啊，他善知识可以让我们成就圆满清净的梵恨啊。那阿难的意思是说哈，可以成就一半嘛啊。那佛陀说哈，应该可以说圆满清净梵恨。那怎么讲哈？这个意思是说，我们持续哈清净众多的善知识，依教奉行，就能够逐渐断除维系的恶法，修习更殊胜的善法，到最后。可以圆满清净梵恨，如果讲就是成佛了，就是我们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这样亲近不同的老师，到最后就可以成就佛道。举世间的例子啊，譬如说我们学习有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研究所嘛，每个学习阶段都有不同的老师，对不对？啊，如果我们遇到的老师都非常好，而且我们都依老师的指导来学习。这样我们就会成就广博的学识嘛，对不对？啊，那小学有相应的老师，大学的老师不一定适合。你不要请一个大学教授去教这个小学一年级，他不一定教得好，对不对？虽然他知识很渊博，可是不一定教得好。啊，那小学毕业之后，你也不要说啊，小学老师对我很好，所以我不要毕业了。你应该要到中学去啊，依中学的老师学习啊，你要循序渐进啊，应该尊重，可是应该尊重感恩每个阶段学习阶段的老师。你不要说你读了博士哈，看不起小学老师，这样是一个错误的行为。你今天为什么能够成就博士，是因为小学老师的恩惠。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恩惠，你才能够成就博士啊。这很重要啊，因为现在有些跟老师学习好像一辈子要跟定一个人，好像这样叫忠诚啊。这个我跟别的老师学习，感恩以前的老师，这样就不忠诚吗？这样算不算忠诚？因为他教了我学得很好啊，这样就是忠诚啊，并不是说好像要一辈子跟定他啊，他就好像小学老师他没办法再教你更高深了，让你一辈子跟他，你能够进步吗？能不能进步啊？不能进步，只有一个条件，如果小学老师是佛，你也憋着跟他。所以善知识有殊胜的功德，所以学者应该尊敬供养善知识，而且依教奉行。比如说我们一般讲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为什么那么注重老师？主要原因是说老师长养道德智慧等。我们先休息10分钟。